此时就是日本。第二天早上，沙布罗按我的门铃，他的情绪好像完全恢复了，声音不再发抖，也不再流鼻涕，脸孔又像晒过太阳似的很红润，不过他看起来像个幽魂。亚尔登死了，他对我说，声音听起来很冷淡。我真是难过，我回答。我的确也是替他感到难过，因为亚尔登虽然不再受苦，但沙布罗必须学习如何以死人去过着活人的生活。殡仪馆的人马上会来。沙布罗用死人般的口气继续说道，请您带领他们到屋子里去，我不胜感激。那当然，我回答。我两个钟头之后会回来看安娜。她静静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说，多谢。这是她20年来第二次说这句话。我想用门房惯有的语气回答，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不出口。也许是因为沙布罗以后不会再来，也许是因为在死亡面前所有的防御心都已经崩垮，也许是因为我想起吕西安，也许是因为礼貌不允许有冒犯死者的猜疑心，因此我没有说没什么，我说的是您知道该来的就会来。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民间谚语，其实这是《战争与和平》里库图佐夫日大元帅对安德鲁王子说的一句话。众人对我做了很多责备，又是战争又是和平，可是凡事该来的都已经来了，只要懂得等待，该来的就会来。我真的希望能够读原著，这句话的美感在于它的顿挫。战争与和平这两个词句的对称感，让人联想到潮汐的起落，就好像沙滩上的浪潮在将海中的果实带走又带来。是否因为翻译者的奇思美化了原本规矩的俄文风格？众人为了战争与和平对我做了很多的责备，并且也把我对海洋没来由的瑕疵投射在这句流畅没有任何逗点切开的句子当中，还是因为这段句子本身的含义就是美妙无比，直到今天我读了仍然是血泪直流。沙布罗慢慢地点了点头，然后就离开了。他走后，我一整个早上都抑郁不乐。我对雅尔登的死没有任何的同情心，可是我却像是地狱的幽魂一般心情郁闷，连书都看不下去。庙堂青苔上的茶花曾经替我打开一个脱离冷酷世界的幸福空间，而现在这个空间无情地被封闭了。生老病死的丑陋腐蚀着我一颗苦涩的心。此时就是日本人介入一间公寓房里传出一道清新入耳活泼动人的音乐，有人在弹古典钢琴。这突来的美妙时刻立刻撕毁了忧郁的面纱，在这短暂的永恒内，一切改变，一切都升华。不知道是从哪个房间传来的音乐，给嚣张起伏的人生带来一丝完美。我慢慢低下头来，想着庙堂青苔上的茶花，想着一杯茶。而此时外面的风正吹拂着树叶，随风而逝的生命凝结成一个既没有明天也没有计划的珠宝。命运终于摆脱了日复一日的单调无聊，蒙上了一道光彩， 超越了时间，温暖了我一颗宁静的心。